我们低头祷告。阿弥陀小宝小妈音，我们在天上大报复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今天此刻求你的国降临，就在这里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，只有你能够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只有你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真实的天国，真实的你，帮助讲的，帮助听的。主，我们现在来恭听你的话语，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我就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他为教会祷告。很多人常常用这句话来祷告，他祷告什么？祷告说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，因为他常常祷告，这是保罗为教会的祷告，为你为我的祷告，求你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这句话非常非常宝贵，保罗深深的知道，作为信徒，你一定要认识你的神。我们常常信主之后，来到教会，或是你读圣经，或是你祷告，我们的中心点常常就是我，对不对？我最重要了，我的事最重要了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学业，我的一切的一切，主啊，帮助我，这没有错。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他，你不认识他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好像，我常常讲祷告到天花板就掉下来了，或是落到阴沟里就不见了。不是说神听不到，不是，神听的，他知道的。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真的，你真的认识他？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耶稣啊，在撒玛利亚对着那个妇人所讲的话，有一天到了，这一天呢，人要敬拜神，要从心里，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虽然耶稣啊，主耶稣这么说，有一天这时候要到，人要敬拜他，要用心灵跟诚实。听起来好像说有一天人才要开始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，其实神从一开始，其实他一创造亚当，他就希望亚当能够用心灵跟诚实与他同行。我很想问你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信主到现在，你真的认识你的神吗？你真的每一次来到他面前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吗？或许还没有，或许你知道，但是呢，总是给自己很多的借口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我可以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但愿那一天就是今天，感谢主。我常常觉得我非常的幸福，每一周的妥拉我学习比你们还多，每一天我都在经历很多他的话语，打开又打开。 从七日的第一日开始，一直到昨天，甚至到今天早上，我领受很多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深深的知道，我不可能全部都讲出来给你们听，因为我如果讲出来给你们听，你们大概一直做到晚上了，所以我就必须要想，我今天要讲什么，我要从神给我这么宝贵的话语里面，到底哪一些是我们需要，是你们，我自己已经听到了，你们要听到的。今天的这个部分Biologia， 这个后面要重音出来。我们翻成点灯的时候，那事实上它有一个意思是 set up， 设立或是走上去。那如同这个图画你可以稍微看到的，我通常有时候不喜欢把图画弄得太清楚，因为图画不是重心，而且人画的不一定是真实的。这个大祭司或是祭司呢，他必须要走上那个台阶，因为那个金灯台非常高大，我们到以色列我们看过，你需要有台阶上去，设立往上提升，慢慢的从下面走到上面去，然后清理这个灯管，这个灯台一盏一盏的灯，这个都不像，这个只是做样子给你们看的。当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这个部分，很多人我相信我也讲过，就是这个部分到后面十一章开始，你就发现说以色列人又开始了抱怨抱怨抱怨，要不然就是拉兄哈拉说背后话，这些很负面的事情。于是我们需要学习，不要抱怨了，不要讲背后话了。那今天呢，我清晨很早的时候就醒过来了，忽然间觉得我题目已经换了好几次好几个了，我每次都跟你们讲每一天都在换题目，因为每天都觉得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但今天早上起来定案，这个最重要。我要讲的是什么？在旷野。如果你只是看着这些百姓，或是你只看着你眼睛所看得到的旷野啊，空无一物，热得不得了。还有蝎子，还有蛇，不一定哦，很可怕，没有水，这样的一个环境。如果我们眼睛老是看这些事情的话，你对神，这个把你带到旷野去的神，真的只有一个回应，就是什么？抱怨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？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来看这些，我也不要讲这些抱怨的话，我们来看在旷野竟然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你说40年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行，带领他们往前走，这件事情我的小脑袋瓜我都可以感受到，这真的不是一件平常的事，不觉得吗？这是一件超自然的事，他们活在这个自然里面，但是这个超自然的神，超自然的事天天在他们眼前活出来，或是显现出来，说显现出来。但是你看到吗？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看不到。以色列百姓看到了吗？看不到。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， 就能知道。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绝对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讲过，我们有两个人生，一条路是你每天在过的，一分一秒，一个小时，二十四小时，一个礼拜七天，一年365天，你这样在过的。可是同样在走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一条路是往上的，是往上，天天往上的，螺旋形式的往上的，连接于谁？连接于神。可以在每一分每一秒里面，每一个小时，一个礼拜七天，365天，都行走在这个往上的道路上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螺旋形？螺旋形是一定往上的，一定往上的，跟它连接。因此今天我虽然做了很多的图片，我不一定用得上，我只是要来告诉大家，我跟你们一起来思想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诗篇也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作者也告诉我们，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情，所经历的事情，就好像是幻影一样，不真实，是影儿，是不是？这不是我讲的，你们不要把我这个划分成你是幻影派的，我不是，我只是告诉你，这是圣经讲的。但是呢，既然是影子，就有一个实体，对不对？圣经说，摩西在盖这个会幕的时候，一切都要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他的。就是说，摩西，你盖这个会幕，你已经看到那个真实的样子，在天上，真实的样子，你已经知道那个真实的样子是什么，所以你一定要照着你所看到的，我指示你的来做。每一个地，没有一个细节你可以自己随便来的，你每一点点点滴滴你都要照着我告诉你的话。因为你在地上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在地上所做的这些事情跟天上有关系，天上的真实有关系。今天我们来看，我想到神很喜欢这个英文叫 routine， 我查半天要怎么来形容这句话，这个字就是神很喜欢惯例，很喜欢用常例，就是他不喜欢改变了，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。祭司，你天天你都要来清理这个灯盏，点灯清理灯盏，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，重复又重复又重复。你说我在会幕里面做什么？就是宰杀牛羊，对不对？献燔祭，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，没有什么新鲜的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按照这个他所规定的一样的，一样的在进行。你讲到百姓吃玛纳，没东西吃，神说好，我天天给你们降玛纳。他既然可以降下玛纳，他为什么不可以降下鱼啊、肉啊、虾？虾不能吃，不洁净的哈。他为什么不能真的降下这些东西来给他们？可以改变菜单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呢，就是玛纳、玛纳、玛纳、玛纳、玛纳。他们可以蒸啊、煎啊、煮啊，吃来吃去还是玛纳、玛纳、玛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12支派吹角了，角声一吹，这个好，犹大支派就往前走。这个在东边的这个支派，以撒迦支派、西布伦支派就往前走，跟着的其他的支派。为什么他不能够这一次犹大支派往前走，下一次流便支派往前走，再下一次或许以法莲支派往前走、但支派往前走？我就在想我自己，我大概会这样做，比较公平。 是不是比较公平吗？人家才心里不会酸酸的，为什么每次都犹大？为什么 每次都犹大自拍？对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， 你往下看就知道，利未人也是，为什么一定要是亚伦？我也是利未人啊，我也可以啊，我也是可那个歌侠支派的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会在这一些事情上搞不清楚，争来争去的，这是我们人。但是神不是，如果用现在的眼光你要来看，你要来讲的话，你就觉得神你怎么可以这样的，这个不懂得变通。对不起，我希望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像我们在旷野绕绕绕才不会觉得无聊啊。对不起哦，生命记第八章他回答了，生命记第八章摩西这个四十年已经绕下来了，摩西站在这个约旦河对岸，他说呢，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。他没有打折的，没有妥协的，他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做，不得商量，好叫你们存活。这跟你存活有关系哦，遵行就能够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内心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答案在这里，答案在这里。他说什么？他在旷野引导你四十年，要做什么？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内心如何。他是全知的神，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，他不知道我的心在想什么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，有谁知道自己的心呢？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所以神用这样的环境在磨练我们，主要是要看你，你是否愿意守他的诫命，你愿意守他的诫命，不管环境如何，不管多艰难，我打定主意，我就是要守你的话语。你以为那么容易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的。环境一不顺畅，我们嘴巴就出来了，出来什么？抱怨的话，对不对？一定的。所以早上一大早从床上跳起来，我一定要讲这个。虽然我题目叫旷野的神迹，我不能行神迹啊，你知道的。神迹是从谁来？从神啊。你们不要去追那些疫病的赶鬼的，不是他啊，是谁？是神啊，神自己啊。在他们当中有神，所以你越认识神，你越知道他，你越可以与他同行。我们来看这个金灯台，我们要看这些很无聊的事，你觉得很无聊。你知道亚伦呢？下一张吧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说，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亚伦便这样行。这很简单啊，你知道，可是你这句话很简单，亚伦要做一辈子，天天呢，没得改变呢。亚伦不能有新鲜的 idea， 不可以啊。 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从这里开始就从这里开始。你听好，听好，他点灯台上的灯，使灯向前发光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，一块金子，一塔连德锤出来的，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。摩西制造灯台，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。就是这一句话，今天看到第一章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讲的，你看到什么？弟兄姐妹们，我想问你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的就是亚伦要开始做。我上去年应该也讲过了，中间这个，中间这个，这个叫做仆人之灯，中间的仆人之灯。那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说到底这个灯是点一整天的24小时的，还是只有晚上。我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，都不管，不管，就是说这个灯开始有火，于是亚伦开始清，从右边开始瞬间过来清，然后点这个，点这个，点这个，然后点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记号，大部分的犹太人认为这个灯，每一个灯盏，你看到这个，都要向着中间的仆人之灯，都要向着他，向着他，向着他，向着他，向着他，向着他，这仆人之灯。但是呢，也有犹太人拉比们不认为是这样，他们认为在圣所这个灯，神的话，他说往前，往前，前面，好，就是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金灯台的前面就是陈设饼桌子，十二个支派在安息日的时候献上十二块饼在前面，因此他们认为这个灯是往前照，照在以色列的饼上，表示神在赐福给他们，赐福他们，让他们有脸光照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能够一无所缺，有饼吃。合不合道理？很合道理，是不是？也很合道理。我现在要讲的就是，你不要问我哪一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我不知道。我有很多东西不知道的，你们千万不要问，以为牧师什么都知道，我不知道的，我跟你们一样在学习的，或许我走的比你们多一点，但是我在学习，我有很多东西我不懂。可是呢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些事，我要把这些经文连起来，然后带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神。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四章，撒迦利亚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一样是金灯台，现在撒迦利亚带我们到一个图像，这个图像绝对不是在圣殿里面的，这个图像他说是异象，他看见的，他看见一样的金灯台，纯金的灯台，七盏灯，但是他旁边看见什么？两棵橄榄树，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好，你知道是什么？还不知道。我们再往前看，往后看，我们继续看，我们现在来看启示录。启示录当这位使徒约翰被这个送到放逐到巴摩海岛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，他看到了一个异象。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， 启示录第一章，他听到，他看见，他看到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啊，主耶稣。他听见他说，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。 我要把这两个字改掉，我等一下会改掉的。这个阿拉法跟 Omega 是希腊文，我喜欢用希伯来文，希伯来文叫 Aleph 跟 Tav。 他说我是 Aleph， 我是 Tav，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。这位使徒约翰，老约翰就转过来看，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他就看见七个金灯台。到底是有七盏金灯台，还是指的是这一个灯盏，一个灯盏是七个金灯台，我不知道。再讲牧师又不知道。很多人画七个，或是七个火柱，我没看到，我不知道。他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。灯台的中间好像有一位好像人子，人子站在中间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子。他看见这位复活的主，升到天上去的主。然后他看见七个金灯台，在中间的一个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，因为这一位人子跟他在地上的认识的这位人子不太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是在天上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在天上的，所以金灯台到天上去了啊！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从撒加利亚带你们到启示录了，在天上了。OK， 然后我们继续再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，老约翰，使徒约翰，继续听他说什么。我们继续看，或许我只是把简单的这个经文拿出来，我们可以看哈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。他被带到天上去了， OK， 然后他听见什么？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。有什么？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开始这个提醒你们的记忆力了。 你看到这几个字，你想到什么？啊？西乃山，哇，很好，你们非常好，想到西乃山，出埃及记十九章，是不是神降下来在西乃山，有雷轰、闪电、脚声，是不是在天上？这个是在天上，在天上从宝座中发出来的。又有七盏火灯，在这里讲火灯呢，七盏火灯又是七，在宝座前点着。这里明讲这七灯就是什么？神的七灵，神的七灵越来越多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看到这个金灯台，地上的金灯台，在圣所的金灯台，现在带你到天上去，你看到是什么？那个绝对不是我们在地上看得到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，我们看见以赛亚书十一章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认识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实。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有几个灵？七个灵。在谁的身上？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。在谁身上？在耶西的根那个枝子身上。那是谁？弥赛亚耶稣啊， 弥赛亚耶稣。所以当我们看到，你们不用翻译没关系，我讲给你们听，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当尼哥底母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讲到了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，见神的国，不能见，看都看不到。然后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这两句话一定要搞清楚，你不搞清楚的话，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坐在这里，你相信耶稣了，你受洗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他说不是，不行，不能进去。我要看的是什么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34节31节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。谁从天上来？耶稣啊，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34节我们看见神所差来的，他是不是神所差来的？他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什么？没有限量的，没有限量的。耶稣啊，身上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如果七代表完全，他的身上是完全的，没有限量的神灵在他的身上。那我们来看这个金灯台，如果你能够这样来想的话，中间这个是仆人之灯，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。我们看见他有智慧的灵，有聪明的灵，有谋略的灵，有能力的灵，有知识的灵，还有敬畏耶和华的灵，都在他的身上。你如何来表达，在地上表达这个没有限量的灵在耶稣啊里面呢？你用金灯台，你用金灯台来认识他，用金灯台来认识他。是的，弟兄姐妹们，亚伦天天都要做同样的事情，因为神喜欢惯例。但是既然他是神，弟兄姐妹们就不止那么多。我们已经看到，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记载的，亚伦每一天走进去清理或者经历这个灯盏的时候，他每一天都在经历神的不一样的，经历那个圣灵，从圣灵来的那个不一样的一个更新。他每一天都看见，每一天所看见的都是他前一天没有看见的。对他来讲，清理这个灯是进入另外一个领域，进入一个真实的领域，进入那个使徒约翰所看见的那个领域，是在天上在宝座前的七灵的那个领域。你能想象吗？我现在在讲的你能想象吗？你如果不能想象，你一定要试着去想象，你就会知道说有一个真实的世界，有一个真实的永恒，是我们要竭力去认识的，是要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向那个真实的。使徒约翰不只看到那么多，他又看见宝座，在第五章第六节他说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，除了看见这个以外，他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他为什么会讲说这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？因为他有记号。我告诉你，耶稣啊，现在在天上，他有记号，他是神，他是复活的主，他在天上，他手上的钉痕、脚上的钉痕没有消失，你明白吗？他是100%的人，100%的神，他是要代表我们，他所做的，在他身上，在一个更新的身上、全新的身上有记号。他看见一只羔羊，这是异象哈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个角、七个眼，七个角代表能力，七个眼代表全知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什么都看见，你知道吗？ 他什么都知道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神的灵，神的七灵现在不仅在天上，他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我们是人，血肉之躯，我看不见，看不见灵界，我看不见，我现在他没有给我异象看，我没有看见天开了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就是今天你一定要抓住的，就是你要知道有一个真实的世界，有一个真实的灵正在我们当中，神充满在我们当中，你要信，因为那个是真实的，他是全知的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是全能的，没有一个势力可以抵挡他，他是全在的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加 Omega， 这是希腊文，我的耶稣啊讲希伯来文，所以我把它改了，我是 Aleph， 我是 Taf， 你不在圣经里找不到，这是我翻译的。但是这个意思代表什么？ Aleph 是希伯来字母里面的第一个字，在摩西时代写那个字的时候好像一只牛一样，代表权力，代表这个家里面最有权柄的。他最后一个字，22个字母里面的最后一个字就是 Taf， 他是首先的，他是最后的。而这个 Taf 在摩西的时候那个形状像十字架，像十字架。你觉得这是偶然的吗？绝对不是。他是我是初，我是终，就是他。他在地上让你看到他是仆人，他是仆人。但是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真的看见他现在的所在的地方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扑倒在地上，希望地上还更低，躲下去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呢。所以我们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。难怪保罗要祷告说，主啊，赐给他们智慧跟启示的灵，他们可以真知道你，真正的认识你，知道你是谁，你活出来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说我要圣灵圣灵，我告诉你，他就是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里面。人如果没有神的灵在里面，你就不是属于基督的，保罗说，是不是？你有神的灵，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，你是属于他的。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，你就不属于他。所以他在这里，他在我们当中。再讲一次，亚伦天天在经历这个灯，表面上看他需要油，他需要火，是不是？他需要橄榄油啊，他要最清橄榄油，他需要火，他需要去清，他需要祭司穿下来的那个细麻布呢，不是丢掉，不是烧掉，是做成灯蕊，那是祭司穿下的衣服，做成灯芯点燃的，所以都新的，全新的。你感觉上好像哇，天天都一样。我相信如果到现在现代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不要这么麻烦，可以用科技方法，是不是？就像这个啊，这个不是灯啊，这不应该在这里啊，可是又怕危险，只是意思而已啊。我们就会想办法不要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们人的懒，我们人以为烦了 routine 就是惯例啊，没有意思啊，以至于我们失掉太多东西了，失掉太多东西了。如果你每一天早上你都要起来，清晨你就起来灵修亲近他，你就会知道你渐渐进入他的那个里面，那个里面是 有一天你会说，我如果没有来亲近他，我绝对不敢走出我的大门，面对这个世界。你如果不先到他的宝座前，如果不先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，来跟他 communion， 来跟他讲话对话，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，从他那里领受力量的话，你敢走出去？难怪我们一天到晚碰到这个事，碰到那个事，一点都没有反击的力量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你没有清理你的灯，你没有清理你的灯，你明天早上起来没有清理你的灯，偷懒、懒惰，要起来啊！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来到他面前，支取从他那里来的能力，他在你的里面，穿上全副军装，你可以代表他出去。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你不要再跟我讲说这个天天都一样，你我天天都来，早上起来揉揉眼睛，打开圣经又要睡觉了，就表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交流。多少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跟神有关系的，就是那个交流，跟神之间的那个交流。我要是没有那个交流，我不敢站在这里啊，我每一天都不敢站在这里，我每一次都不敢站在这里啊，我需要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进入那个真实里面，我不能够让我眼睛看到这个世界，我眼睛看到这个世界，我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回床上去睡觉吧，不要看了。但是你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需要跟他有什么交流？他是，这是被杀的羊，有七个脚，七个眼睛。我不跟从他，我跟从谁呀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跟从他，你跟从谁呀？全能的神啊，全知的神啊，他带你眼睛可以看到人看不见的，以至于你就不会被这个世界辖制住的，被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辖制住的，因为你已经挣脱了。但愿有耳可听的现在就听进去，够你一生用，够你一生用这个与他同行，改变你的生命。在今天的妥拉经文部分呢，我又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到处都是云彩啊，你有没有看见到处都是云彩啊？我们看见是以色列百姓呢立起会帐幕的时候，有云彩遮盖，云彩遮盖。立起帐幕的那日，有云彩遮盖帐幕，就是法柜的帐幕。
从晚上到早晨，云彩在其上，形状如火。40年看，天天看，哦，他说，哦，云在那里。白天走要走了就起行了，云在前面走。晚上呢，睡觉睡不着，起来看，哦，那个火柱在那里。40年看下来怎么样？麻木了。你以为这个就是平常的事吗？你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？你以为谁都看得见？忘记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容易健忘的，而且我们很容易就把感觉很新鲜的事情，过了不久你就觉得没什么。没什么，有没有？我都不用替你去找例子了，你自己去想。夫妻的感情，男女朋友之间的感情，开始的时候都是好的不得了，热的不得了。如果你到现在10年以后还是那么好，感谢主，你是对的。如果你过了1年，你就已经看起来都不一样， 没什么新鲜，那里有问题，你就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外表，你没有进入深处，你没有认识到这个人的本质，你没有认识到你丈夫的本质，你太太的本质。你爱他已经不再看外表，是不是？我们人呢，真的不看到云彩，阿娜，阿娜，云彩，白天看不见火，其实火一直在里面，火一直在里面。为什么云彩这么的重要？云彩，云彩几乎跟弥赛亚有关系。我们在经文，在新约圣经，我们来看几处经文。
马太福音24:30，我们要从经文上来认识24:30，就是那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再来的时候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。又看见了这个，这一下不得了，这不是天天看见的，这忽然之间出现的。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你在这里可以很确定的说，这是耶稣要讲的，主耶稣讲的话。他再来的时候，他怎么来？他驾着云来的。千万不要以为说云里面有机器，云是他的使者。这个在诗篇里面呢，他驾着云来了，带着众天使来了，带着千万的使者来了。马可福音9:7，马可福音9:7，我们看见9:7，这个是耶稣啊，主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到山上去，然后在那里看见主耶稣变了形象。于是我们看见彼得讲话，彼得说啊，主啊，在这里真好，我为你、为摩西、为以利亚盖三座棚子。肯定是祝棚节的时候，很像啊，大概不会了，因为祝棚节主耶稣一定不会在这里，他一定在耶路撒冷。但是彼得就这个很有心，他就建议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第6节说彼得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当他看见的时候，云彩来了，把他们遮盖起来，盖起来，然后听见父神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等到云彩不见的时候，他们一看怎么样，摩西跟以利亚都不在了，只有耶稣啊与他们同在。路加福音21:27，路加福音21:27，我们从圣经上来找。今年你们会不会感觉牧师讲很多新约，我们要开始来认识啊，需要知道很多的新约。21:27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再临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云降临。这是最后了，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经写的这个怎么会看见呢？地球是圆的，你怎么看得见呢？过去根本不知道，现在你能不能想象为什么大家都看得到他驾云降临？我相信一定有电视转播，你们信不信啊？媒体马上就拍着照，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了，有可能。再讲一次，我也不知道。使徒行传1:9，使徒行传1:9，当主耶稣告诉他们他要升天之前，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应许的圣灵的时候，说完了这些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。 在橄榄山上，他站在那里，他们抬头看，他们只看到云又来了，然后带着他，好像包着他，然后他就往上去了。这个你们说这个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啊？超自然的事情显在你的眼前，你看下巴要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，他被云彩围着，然后上升去了，看到他们这些门徒们没有办法，就天使来了，告诉他们不要看了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啊，被接升天呢，云彩带着他上去了。再讲一次，诗篇告诉我们，云彩是他的仆役，是他的神的仆役。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所以耶稣啊，已经讲了，他再来的时候，你们要看见人子驾着云下来。我们要是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语的人，会觉得你们真是在讲神话。是的，我们在讲神话。你信这个神话吗？我信呢，我信呢。你千万不要把你眼睛所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当成唯一的世界，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入侵这个地上，你心里要准备好。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，这个是使徒约翰他所看见的异象，启示录是他看见的异象。但是他看见什么？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都要看见他。大概还是直播啊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，这话是真实的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可以读下去第八节，他说：“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我是 Aleph， 我是 Tav， 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”这是在新约，我没有时间再讲到旧约，多少的云彩遮盖着神，甚至于说密云盖住。因为人如果真的看见神的荣光的话，大概就没有办法存活了，所以他用密云遮盖着他的宝座，荣耀的宝座，云彩。这群百姓在旷野40年看见云彩在他们当中，他们起行离开西乃山，要往应许地去，往以色列地去。约柜在前面行3天，这百姓住在这里1年了，住在西乃山脚下1年了，太习惯了，就算是旷野也太习惯了。为什么？早上起来去捡捡东西就有吃了，水就留在我们的这个支派的旁边喝水。但是神的终极意思，这一位神的终极意思，并不是要他们一直在旷野，他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，进入他所应许的那块地。弟兄姐妹们，或许在我们当中，我忽然间感受到，或许你的生命在此刻如同在绕旷野一样，不知道绕多久了，你看也看不见一个出口。我告诉你，神的心，你要认识他，神的心是要带你出旷野的。你信不信？你要祷告，求你赐给我智慧跟启示的灵，使我能够真知道你。你要认识他，他不会把你撇在旷野不理你。他如果把你撇在旛野不理你，他干脆就把你放在埃及不理你。 但是他一步一步的带你出来，他有一个心愿，他有个心志，他要把你带到他为你预备的美地去。三天，去年讲过，月桂在他们前面行，三天，本来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到的，神迹，超自然神迹又发生了，咻，缩短三天。可惜的是这一群百姓三天受不了，离开埃及安乐窝已经哇哇叫了，住在西乃山成为另外一个安乐窝，离开要往这个应许地去，是沙漠，是旷野，是不好走啊，是又热，没不方便，非常非常不方便的。所以这群百姓怎么样？受不了了，不知道神在苦练他们，在试验他们。但是神的心是什么？赶快把你们带去，带你们进去，让你们看那个地是我为你们预备的，好的不得了啊！可是呢，你要放在心上啊，现在要讲的这个放在心上啊，你开始抱怨了，你开始抱怨了。神喜不喜欢听抱怨的话？他不在乎了，你不要吓一跳，我说他不在乎你抱怨了，只要你是真的，只要你是真心的，你不是乱抱怨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再看你就知道。这群百姓抱怨抱怨抱怨，抱怨对谁抱怨？对摩西抱怨呢？是不是？对摩西。后来摩西就怎么样？受不了了，摩西受不了了。他自从带着这群百姓一路走过来，这不是第一次啊，已经发生很多次了。这群百姓是一下子抱怨没有水，一下抱怨没有吃的，一下子又制造金牛犊，现在又抱怨了，又要吃肉，给我肉吃。神发怒，摩西呢不干了，我不要了。你知道摩西在这里啊，他求死哎，他求死啊，他在神面前呢、啊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，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架在我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抱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，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。你说这位仆人摩西讲这样的话，下面说我从哪里给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嚎说，你给我们肉吃吧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，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摩西耶，竟然对神讲这样的话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要问你们了，你们圣经一定看过了，神有没有跳起来啊？百姓 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十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，死火在他们中间燃烧，他们抱怨呢。可是摩西讲这些话呢，神有没有发怒？神有没有跳起来？没有哎，真的没有啊。你看圣经，好像神是一个非常平静的，很合理的，非常明白的，在处理摩西的苦情。你知道摩西这个是祷告吗？我们说祷告，祷告有个对象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，摩西在对神祷告，所以他啊， 哀嚎啊，大叫啊，哭得不得了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宁可死啊，他几乎要自杀了。神怎么样？摩西，摩西，摩西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。你们喜不喜欢神这样？当你这样在他面前这样子叫的时候，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带你。为什么摩西神在这里没有骂他，没有没有没有打他一下？为什么？神的确是允许我们，当我们被一种重担压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可以对他叫出来。你对他，因为他知道你的心。摩西认识神，再讲一次，神认识摩西。你听进去，在这个祷告里面，摩西认识神，神认识摩西。他们之间有一个关系，是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所以神真正的知道他，知道摩西，知道他真的是苦。摩西也知道这一位神，他可以对他这么讲。所以，再回到我们起初讲的，你要天天经历你的灯，你要跟他有联系，有连接的关系啊，要有亲密的关系。你来到他的面前，你可以倾心吐意的把你心中所有的话都讲给他听。他知道你，他认识你。犹太人经过几千年的痛苦，没有一个家庭没有遭遇到这种有人死亡被谋杀的这个事件。所以他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在讲祷告的时候，他们真的说，你真的可以在 Hashem 在神面前呼喊呼叫出来。他知道你的苦，他知道。这两千年来他们跟神的同行，拿着祷告书在读，巴不得他们认识耶稣啊！但是神仍旧爱他们。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爱。很多人说，这一群百姓在过去，犹太人神早就不要他们了，所以神兴起教会来，教会取代犹太人了。讲这句话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人，但是这些人不认识这一位神，不认识，真的不认识。我们刚刚看到逾越节，神说什么？可以，第一次逾越节没有守的人，第二次可以守。但是你不能，你没有借口，你是洁净的，你就一定要守，一定要按照那个日子守，第二个月的十四号。神是不是这样讲的？是不是？他有指定日期的。亚比月的14号开始。你如果不能，你第二个月14号一样是14号，对不对？但是300多年前，400多年前，基督徒教父改了。我们需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，我们需要跟我们国度里面的人一样，我们要改成在礼拜天。因为神已经不要以色列，神已经让我们来取代以色列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神，他没有改变，他绝对不会容许妥协跟 大众妥协，跟这个世界妥协，跟这个君王妥协，不会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写在这里的话语没有改变。我们一定要认识他。他说的话什么就是什么，不会改变。他要人改变，他不会改变。再讲一次，你不要以为他改变，他没有改变。有人说他不要妥拉了，错，是人错，他没有，他绝对没有不要妥拉，妥拉是他的话。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，如果你遵行妥拉，人若遵行就必活着。摩西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以为跟你无关了，这是你的生命。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回转。所有告诉你说你怎么回到律法的人，我可以100%的保证，他一点都没有读过神的妥拉。神的妥拉就是一个指示，告诉你这一条路应当怎么走，你这么走你就会有生命。我讲这么多，再次来告诉你，你要认识他的话语。你不要以为他的话语成为过去。摩西从一开始看到荆棘火里面对他讲话的这个意象开始，一直到现在的摩西，他可以对神讲，神知道他，神认识他，他曾经为以色列百姓代祷过，还在代祷之中，神认识他，神知道他，所以神替他解决办法。我们下面看到70位长老，神把摩西身上的圣灵分给这70位长老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的五旬节，那个圣灵降下来不是第一次，我们都以为那个是第一次教会诞生了降生了，不是。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？其实在西乃山神的灵就下来了，他要住在他们当中，对不对？在这里也是一样的，这群人是以色列百姓，这群人领受神从神来的火圣灵，7个7灵火，这些70位长老领受，说预言，说方言。圣经是说他们就受感说话，说什么话？说方言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有2个人在营里面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犹太人、以色列人领受圣灵，受感说话，早就有了，不是新约。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，弟兄姐妹们，圣灵下来像火一样落在120个人的身上，他们就开始说话，说方言，说别国的话。这一群人是谁？这一群人仍旧是犹太人，明白吗？一样的。所以讲说圣灵在2000年前才来的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。在这里已经告诉你，今天的妥拉已经告诉我们了。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来学习一件事，就是神为什么只给他们吃玛纳。我们看到民数记11章7到9节，这个玛纳仿佛圆锥子，又好像珍珠，谁都没有看过，不过你可以想象，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纳收起来，或用磨推，看样子是蛮硬的，需要用磨去推，或用臼捣，煮在锅中，或是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，很好吃啊。夜间露水降在营下，玛纳也随着降下。这是在出埃及记16章31节，出埃及记一开始16章31节，我们看见说神赐给他们 15节好了，14节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，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原文的意思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玛纳，玛是什么。然后31节，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，样子像圆锥子，颜色是白色的，像珍珠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。玛纳，我们刚刚读到生命记，神在旷野训练他们40年，给他们吃玛纳，他说是苦练你，任你饥饿。如果现在你觉得肚子饿，好像常常都吃不饱，请你记住这个经文呢，或许神正在试验你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饿就是饿，对不对？饿就是饿。有些人进食，喜欢进食的人饿会有一段时间，可是一冲过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就好了。如果你进食过的人你会知道。但是神主耶稣又引用这个经文，对那个魔鬼试探他的魔鬼讲这句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来的一切话。玛纳在约翰福音第6章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把这一件事情连在一起了，连在一起了，所以值得我们来学习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，四本福音书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，同时记载这一件事情。哪一件事情？就是主耶稣用5饼2鱼。喂饱5000人，5000个男丁，不算女生、女人跟孩子的，所以恐怕有超过上万的人。5饼2鱼，如果4个福音都记载这个故事，表示这个故事非常重要。你要记得4个福音都记载，你就要知道说这个故事在讲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读了一下5饼2鱼的神迹，是不是读了一下？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有一个领受，我不太能够接受教会里面这个中饭，准备中饭以后就开始收钱，每一个人1块钱，每个人，因为老是5饼2鱼的神迹，主耶稣话就跳出来告诉我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既然主耶稣这么讲，我们就这么做吧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一定够的，绝对不会不够的，所以我们就要给他们吃。这段经文，当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，第二天早上，这一群人找他，找来找去，他们都算，他看到门徒上船，没有看到耶稣上船，但是现在他会在哪里呢？他们就往加百农去，我们去过加利利，你知道的，他们就啪啪啪啪啪跑到加百农去找耶稣，在海边就找到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？用这个话在跟他寒暄啊。主耶稣呢马上直接的就对他们回答说，26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肚子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主耶稣所讲的话跟民数记一直到现在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都一样的，因为他就是那一位神。我们一定要看事情，不要只看到玛纳，看到吃的东西，你一定要看过去。生命记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来的一切话。让你吃玛纳，其实他说你按着你的分量拿，你够吃的，一定够的，神给的一定够的。 他一定够你需要的。但是如果你的眼光定睛在食物上，定睛在地上的物质上的话，你永远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神的意思是什么。因此人就开始抱怨，人的心就不满足，人的心就想要，眼睛就出现欲望，贪欲的心就起来。今天第六章在讲的，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你们自己要去读，我们没有很多时间。我们看见的是31、33节，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如经上记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你明白他在讲什么吗？实际上你地上看到的小圆物，你捡起来，玛纳像圆锥，就像珍珠，这个东西食物你可以吃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，这是天父所赐下来的真粮，真的粮给你们。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，赐生命给世界的。这个真实的圆锥子像珍珠一样的，跟神来的粮明明是一样的，但是他带我们看见这两样东西，你都必须要看见。你要看见这是天上的粮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。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个圆锥子的时候，这是玛纳的时候呢，你会起不满足的心，你会对神抱怨，你会拒绝。因为我已经讲过，人喜欢新鲜的，人不喜欢常例惯例，天天 降下玛纳，天天都一样没变化。当然犹太人的拉比会讲，他说玛纳这个人这个东西呢，如果你感觉到你喜欢，如果你感觉到说啊，这吃起来很像是牛排，所以那一天的玛纳对你来讲吃起来就像牛排，是他们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他说如果你觉得这个玛纳像这个蛋糕，你吃下去就哇，真的像蛋糕一样满足你的心里面所想要的。我没吃过，我不知道，可是这里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就是你如果爱他的话，你不讨厌，你天天都感觉他很新鲜的话，你真的会尝到那个不一样的滋味。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的。当你尝到那个不一样的滋味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心里跟神的事情联合配合，你就会好度好度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好度好度？你就会感谢，你感谢他，你越感谢他，你会越爱他，你会越知道他。可是如果你只看到是这个圆锥子，天天都这样，天天都是，天天这个，你心里面就开始不满，你就开始抱怨，然后不信，再也没办法信他，不认识他，你就永远得不到那个生命的粮。你明白吗？我们来看玛纳到底是什么。对，它的名字就是是什么，玛。我们今天学一个希伯来字叫玛，玛就是什么，玛，玛字根，玛纳，玛纳的字根叫玛，意思就是什么什么玛。 OK， 箴言书30章第4节，我们来看箴言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啊，不会，我讲给你们听，我们慢慢讲。箴言书第4章， 不是三十，对不起，三十第四，三十第四，三十章第四节，三十章第四节，我们来看。谁升天又降下来，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谁包水在衣服里，谁立定地的四极，讲的当然是谁，神。然后下面他说他名叫什么，他儿子名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这句话，我们来看希伯来文，我们慢慢讲。希伯来文从这里开始啊，骂雪梦啊，我们每次在为这个陀拉的祝福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讲巴路雪梦？有没有？巴路的意思就是称颂的意思，雪梦就是神的名字，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。所以每次讲到阿多奈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讲巴路雪梦，就是称颂神的名，雪梦。哦，你看到了吗？雪梦，这个呢？叫什么？这也是骂 ve 骂骂骂，有没有？什么 shame shame 就是名字，名字的意思。OK， Ben Ben 就是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 Ben Abraham Ben 这个 Ben 就是儿子，然后 key 什么？我念错，念错，我没有学过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吗 ？OK， 所以你看，你在这里看到什么？你看到骂，骂什么骂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名字，然后下面呢，他下面说以色列家叫他玛纳，这是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一节，这是 bet 的就是家的意思，家，这是 Israel 就是以色列，这是。Aleph Tav，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它是什么？ Aleph 跟 Tav， 它是始，它是终，对不对？没有意思的。其实希伯来文里面常有这个字插在那里，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字的意思的。然后 Shemo， 然后 Ma， Ma 叫做什么？ Man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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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做 Mana。OK， 意思就是以色列家叫他叫做，我们英文称他是那种他，就是没有生命的那个他，有个字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原文里面是他，有生命的他，男的他，男的他。所以以色列家称他的名叫玛玛纳玛纳。箴言三十章第四节说他名叫什么？玛雪梦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骂骂骂什么？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他儿子的名字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骂。所以你从这两个经文上来看，从他的字根上来看，你就知道玛纳是什么，就是谁。玛纳就是谁？玛纳就是耶稣啊，玛纳就是耶稣啊。我为什么要从这两个经文让你来看希伯来文所写的骂？因为他们称他叫骂，骂他的血墨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？他们叫做玛纳，应该是男的那个他，他的名字叫玛玛纳，指的就是什么？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弥赛亚，你明白了吗？你明白这个玛纳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明白，你就可以看到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在讲什么。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，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。我刚刚已经讲过，如果你对他很滋味，你非常感恩神赐给你的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就吃进他，因为你相信他，你相信他，你就吃进去，你就吃进去。于是就算你死了，他说在末日我要叫他怎么样复活。为什么要叫他复活？因为他相信，信，明白吗？因为 人相信这个玛纳是好的，是从神来的，是天上的粮，我吃下去。而当时的人不知道你在吃什么，你就是在吃神给你的那个真实的粮食，真正的生命的粮。而耶稣啊，降世以后，道成肉身以后，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他讲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我。所以他在第六章讲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有没有？我的血是可以喝的。他们听不进去，听不进去。你看，我们在说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一定够，他一定会供应你足够，只要你相信我，只要你相信我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然后我要跳到后面47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吗？还是死了？为什么死了？这个死不仅是肉体的死，灵性的死，是因为他们不信。这群人的抱怨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不信，他们没有看见，他们不信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神给你的东西，你去接受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带着感恩，带着信。如果你不感恩，你不信，与你无关，你明白吗？他给我们的任何东西，今天你不管遇到顺境，遇到逆境，都有他的美意。你存着感恩的心，感谢的心，你就是连上了他的生命，你就是连上了他的生命。 OK，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？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他明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谁能听得懂主耶稣的话？在当时那么多人，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一直要建立起一个你一定要知道的，就是你知道的，你看见的，你一定要知道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，有个真实的东西，你明白吗？你明白吗？主耶稣在讲的话是讲生命的粮，但是他讲我的肉，他用我的肉来形容，来讲他的肉真的是可吃的。然后你如果明白的话，他的肉就是他的，他下面会讲，就是他的话，就是妥拉，你要吃他的肉。然后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，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你不吃他的肉，不吃他的血，跟他无关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你信吗？你当然要信了，非信不可。我的肉正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正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你知道吗？在2000年里面，那个基督徒被谋杀，被遭受迫害，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是吃肉吃血的人，完全不明白神的话，主耶稣的话在讲什么。我问你们，当年神用，我讲过，在这里再提醒你，他用泥土造了亚当，放在地上，这个泥土做的人可不可以动？不可以动。所以神就做了一件事，他就蹲下去，朝着这个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吹了一口气，对不对？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，灵进入了他的里面，血液就循环了。为什么说生命在血里面？ 灵跟血是有关系的，明白吗？灵魂一收走，这个人就死了，血没有了，停止了，死掉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去拜访他的门徒，出现在他们当中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然后二十一章、二十章、二十章，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后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让你印象深刻一点哦。在二十章二十一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出现在他们当中，他们把他们吓坏了啊！但是看见他就喜乐了，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做什么？吹了一口气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一口气，这口气非常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他吹了一口气进去，于是我们里面就有了新的灵。他不是要换我们新的心、新的灵吗？这一口气从这门徒开始，使徒开始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他们传出去，传出去，传出去，一直到今天我身上有那一口气在这里，我有新的血在我里面，因为我里面有新的灵，你明白吗？新的灵在我里面，新的灵有主耶稣的血在我里面，所以我成为新造的人，成为新造的人，你听明白吗？听明白吗？现在你明白吗？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多说好了。所以当他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，他真的是这样讲，他真的是这样讲。于是到了后面，很多人听了就说这话甚难听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主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叫你们厌弃吗？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当我们像摩西一样能够看见在天上，或是像使徒约翰一样能够看见在神那里人子的样子，看见神的那个荣光，那个景象的话，看着天堂的那个样子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一定会说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你。主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只有灵，真实的，原来真实的是那个灵，真实的是你看不见的那个金灯台，你明白吗？真实的是那个天上那个真实的七个灵在那里的，有能力的。所以你要看见，他说灵肉体是无益的，他说我肉体有需要啊，是的，他是供应你需要，可是他，你一定要作为神的子民，与他立约的百姓，你一定一定一定要看见那一个真实，那一个真实的世界，那一个跟他有关系真实的世界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在这里他用神的立场在讲话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？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生命在血里面，话就是他的妥拉，就是他的话语，就是他的话语。这你要明白这个，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摩西不停的跟他们讲，这个不是与你们无关的，妥拉不是与你们无关的，是你们的生命，是你们的生命。你明白了吗？你要吃啊，你要吃他的话语啊，你要更多更多的充满他的话语在你的里面。当你的把他的话语更多更多充满在他的里面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地位可以在你里面扎根居住，你只有他，充满主耶稣，耶稣基督，那个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活在你的里面，新的血，新的灵，你就是一个属他的新造的人，明白吗？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，没有不明白就祷告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？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传道书告诉我们，人的心中，人的心呢，心里面呢，有一个空洞，只有耶和华，只有神才能够填满，你明白吗？ 我们没有神，我们永远不足，我们永远饥渴。可是当我们有了主之后，我们有了耶稣啊之后，必定不渴，必定不饿，必定不渴，他满足了我们的心。再讲一次，你一定要明白，基督徒不是只有这个可以看见的这个世界而已，这个世界是连于那个真实的世界。我必须要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你一定要明白好不好？我今天要停在这里，我要停在这里。我今天神赐给我们，我自己在听真正的这篇道，要让我们知道的是，你的眼睛要看见那个真实的看不见的。我们一定要行在自然里面，行出超自然的生命，那是与他连接的生命，可以吗？如同彼得所说的，
那跳过去了。
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跟从谁呢？你要不要跟他？我希望你们今天听进去，听明白，因为这篇道非常重要。在未来的日子，不管这个世间如何的改变，当你知道有一个真实的，是永远的，是神要恢复你一切你认为你被夺走的，或是缺乏的，他都完全要补偿给你的话，你明白的话，你看见的话，你今天生命不再一样，完全不再一样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起立，我们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先赞美你，主。今天阿爸父，在你的爱子耶稣里面，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，使我们能够看见，因为万物在他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主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也赤裸敞开的，我们要你，你看见我们的心，如同你看见摩西的心一样。主，我们过去或许还没有真正认识你，但是我们要向你求，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，我们要真正知道你，真正认识你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为你而活，真的是可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。主，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眼睛被打开，可以看见那个真实，那个真实，我们所看不见的真实，让那个真实活在我们这个可见的这个世界里面。主，让我们走到哪里去，人要看见我们身上有光，是不是这世界的光，那是从你那里来的光。主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代做你的门徒，做你的见证人。主，在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预备我们。主，愿今天的所讲的每一个人都能深深的听进去。主，你愿你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我们与你连结，永远不分开。谢谢阿爸父，谢谢耶稣啊！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宝贝的圣名。